叫国王啊。乔治亚国王是英国国家全盛时期，英旗无日落，意思就英国的国旗在全世界都有它的殖民地，这里太阳起来它是鸟国旗，太阳下去另外一个国家太阳起来是鸟国旗，叫英旗无日落。它有全世界最强的海军，全世界最强的生意商业，有最多的殖民地。那个时候印度啊、马来西亚啦、新加坡啦、亚东南亚很多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。乔治亚国王听到唱诗歌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时候，乔治亚国王听到哈利路亚说，他就立刻站起来肃立。国王一站起来，所有的文武百官呢、啊，全部站起来对上帝的尊敬。可见英国最强盛的国王对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如此的尊敬，就显明耶稣基督比地上的国王还要伟大，耶稣基督比地上君王还要有权柄，耶稣基督比地上君王还要奇妙。因为乔治亚国王离开世界了，安息了，耶稣却是从死里复活，到今天仍然活着，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在父神的右边，同时也为我们祷告。你看我们这位主是何等的尊贵荣耀神圣得胜，按照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后裔，按照圣山的灵说因他从死里复活，显明是上帝的儿子。各位，今天我们来了不但信主，我们还要过得胜的生活，不但要过得胜的生活，还要进入侍奉的搭配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交通属灵侍奉的秘诀，属灵侍奉的秘诀。各位，我们知道属灵的圣功必须用属灵的方法，属灵的工作必须要有属灵品格、属灵素质的人起来做属灵的工作。属灵的工作必须要有属灵的领袖，也要有为主劳苦的心智，并且肯为主牺牲、为主摆上，并且为主侍奉，是脚踏实地，不是口头讲神的道，乃是身体力行，活出神的道，见证神的道，持守神的道，相信神的道，传扬神的道，高举神的道，因为神的道叫人生命改变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是谁？就是耶稣基督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什么？有恩典，有真理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了解到神的道是我们传扬的特性，有神的道才有生命，有神的道才有见证，有神的道才有能力，有神的道工作才能扎根。如果我们凭人的言语，知识学问是不够的。属灵侍奉的秘诀，第一点，要有属灵的意象，要有属灵的意象。箴言29:18上跟我说这句话，没有意象，跟我说，没有意象，民就放肆，
民就放肆。
有的时候也翻译成没有意象，民就灭亡。同样的，各位跟我说这几句话好不好？我说一句，说一句哈。
好。
有意象才有负担。
有意象才有负担。
有意象才有使命。
有意象才有
身，有意向才肯行动，若不违背天上的意向，才不会违背侍奉的原则，不违背意向，侍奉才不会变质，不违背意向，侍奉才能贯彻始终。清楚吗？
清楚。
好，那么我们呢讲意象不是口号，讲意象是什么定义，先把意象解释一下。我们基督徒讲属灵的意象有两种，第一种你一讲意象，哦，眼睛可以看见的，好像摩西看见荆棘的火焰，这是一个意象。保罗看见马其顿的呼声，这是一个意象。这种是有形的意象，这是一种意象，这圣经讲的。第二种意象就是属灵的眼象，也就是要有属灵的眼光，不是说像彼得看见空中布袋下坠有形可见，那是无形。我现在讲有第二点，有无形的意象，不是肉眼来看，乃是心灵里头来感受，心灵里头来领受，心灵里头有负担，心灵里头有这个重担摆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有这个眼相。各位，我们要看这一点。我们玻璃教会有大礼拜堂，感谢赞美主，但十年后这礼拜堂够不够用？够不够用？二十年后我们要有多少个其他礼拜堂？这就叫做属灵的眼相。要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的眼睛，我们的眼睛在哪里？有意向才能扩展主的国度。我个人常常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增加我的意向，坚强我的膀臂，拉长我的脚步，让全世界成为你仆人的工厂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托付，我们有这样的托胸怀，然后神自己会做他的工作。如果没有属灵的意向，眼光如豆，看到我们有个大礼拜堂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够了。在神的国度，在神的旨意，在神的计划，这间大礼拜堂很好，但是还有成千成万的信徒等着有神的殿。我们建造属灵的殿，不但建造有形的殿，还要建造那无形内在属灵生命的殿。因为我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我们内在的软体，内在属灵生命的品质，内在属灵的内涵，内在属灵的素质提高了，那我的殿就成了神所喜悦的殿。如果徒有外表外貌，没有内在的实际，是不够的。我们应当怎么样？跟我说这句话，我们应当求主行大事，
求主行大事，
为主立大志，
为主立大志，
为主做大事，
为主做大事。
我们应该，
我们应该
胸怀世界，
胸怀世界。
我解释一下，胸怀世界不是贪爱世界哦，不一样哦。你心胸要宽大，如同扫罗网，海沙包粉。我要请各位，请问各位，海大还是海沙大？
海大。
啊？海大，海沙大，海沙包围着海嘛，那海很大，外面海沙包围着，海沙比海还要大。所以你不要以为海就大了，海沙更大。你今天的胸怀是 对了，不会越讲越热的吧？越讲越大声的吧？啊，越讲越起劲的吧？啊，谢谢，在那里。哎呀，各位，我们里面的负担很多啊，要讲的内容很多。不过你不要怕，我讲一个钟头，杨牧师也要讲一个钟头。等一下啊，我讲完他还要讲啊。等一下下午孙牧师还要讲啊，有时间我们继续讲。感谢赞美主。嗯，还有呢，我的内人呢，他要讲见证啊。哎呀，哎，笑笑笑啊！所以嘛，我们今天呢，全体上属灵的战场啊，全体的啊。哎，我刚开始出来施工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那个负担，我在一个国际的宣道机构。现在在全世界有20000多个全世界的同工，有100多个国家有工作。我出来时候就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求你拉长我的脚步，让全世界都成为古人的工厂。我这样祷告，好叫我在这时代完成你托付的使命。神成就不成就？神必然按照他的恩典的成就。感谢主，神开路，让我到20几个国家讲道。你看，我到过30个国家，有的国家我路过，有的大部分都讲道。各位，到过将近400个城市讲道，光是在国内我就到过107个城市。神的恩典呢？好，那么。拉长我们的脚步，怎么样呢？我们才能为主完成福音的托付。这是耶稣的命令，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万民包括所有的各族各方各民，叫做万民，都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所以我们教会啊，侍奉的秘诀要有意向。很简单，保罗宣教，神给他意向。保罗说，保罗向亚基莫王说什么？我没有违背天上的意向。保罗的意向是什么意向？天上的意象，保罗的意象要把福音传给犹太人，传给外邦人，传给禁王，传给受教育的人、化外人、希利人。保罗是欠了福音的债。保罗是翻天覆地一使徒，他是翻天覆地的大使徒，神呼召他。保罗看见马其顿的异象，马其顿的呼声，你过来帮助我们。保罗怎么样？就认为是神的呼召。保罗凭信心就去了，把福音从东方带到西方，到罗马的住宅营住进的地方，菲律宾，在那里去了，向过菲律宾人传道，菲律宾的教会被建造起来了，菲律宾的教会成为差传的教会，支持保罗到各处宣道。保罗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，所以我们侍奉意象从哪里来？从上帝来。我们的侍奉意象从哪里来？从圣灵的感动而来。看到没有？保罗在雅典看见满城都是偶像，保罗就回家睡觉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不是啊，圣经不是这样讲啊。保罗看见满城都是偶像，就心里着急了。你看到没有？心里着急代表什么？看见满城偶像，给他一个新的意象。什么新的意象？哦，这些人为什么拜偶像？他们有需要， 每日在街上向我所遇见的人谈到，你看到没有？保罗去宣教，不是观光，不是游山玩水。保罗去宣教，是因为神的意向、神的托付、神的使命，他摆在祭坛上。所以圣经里就话：“让我借着你的爱，先在祭坛的脚上，让我不任意奔跑。”我们有没有属灵的眼下？我这几天呢，跟刘会长一起交通，嗨，我听了他讲话，我知道神给他有意向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不但盖这个礼拜堂，两年后我们要盖另外两个礼拜堂，还要再盖另外两个礼拜堂。他心目中已经怀胎了，怀什么胎啊？不是生小孩子礼拜，哎呀，怀胎要盖礼拜堂的胎啊！他的怀胎有四间礼拜堂啊，在这四年内要盖成了，这是叫做属灵的怀胎啊！你看到没有？盖礼拜堂的胎啊！你有没有这个托付？有没有这个眼相？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意向，民就灭亡了；没有意向，民就放肆了。犯罪是人民的羞辱，公义是邦国高级。你国家要兴旺，要高举上帝的公义；国家要兴旺，要高举上帝的真理。你看见了？一人掌权，民就欢乐。你看到没有？这圣经的话，公义的人在国家里面要为着国家效力。我们各位弟兄姊妹，基督徒要不要尽本分？要。看那位总统，他就职典礼的时候，是美国的很出名的年轻总统 Kennedy 甘乃迪。他怎么样说？美国的公民啊，美国的百姓啊，你们不要老是想国家为你做什么，你要是想你们能为国家做什么。这句话有内容了。我们不要老是想国家要为我做什么，你要想一想你能够为国家做什么。我套用这句话，基督徒啊，你不要老是想教会为你做什么，你要想你能为主的教会做什么。啊，你看到没有？国之兴衰，匹夫有责。我套用这句话，跟我说，教会兴衰，信徒有责。所以你希望教会兴旺吗？希望。你有没有责任？有。大家总动员，人人侍奉，人人摆上，人人为主，人人祷告，人人奉献，人人挑砖，人人拿瓦，人人摆上工作，是你的血，是你的汗所完成的使命。你会爱神的家，对吧？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你们这里国内的同胞、主内的兄姐、父老，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人，对吧？四海之内皆兄弟，天下信徒一家。我们虽然住在美国，我们是华裔子孙，中国血统，你说我是不是中国人啊？
是。
像不像啊？真不真的？
真。
我讲的普通话就是中国话。我的血里面呢、有燕王子孙的血。你知道我的祖宗是谁吗？是春秋时代啊的郑国的后代啊。我的老祖宗是做王的郑国啊。哎呀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啊，然后呢，我们一到福建，我们家谱查得到的，一路查上去的，哎，马来亚正式公位的家谱查得到的。他郑国有两个儿子，郑王两个儿子，结果我们属于老二的后代，老二的后代传下来了。 都有记录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我的名字啊叫郑国志啊，国志而后天下平啊，我这名字好不好？好啊，国志而后天下平啊，各位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来了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要有属灵的意象，我们才能怎么样？为主成就大事，为主做大事，为主立大志，为主完成永恒国度神旨意的使命，不是我们个人的计划。所以各位，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意象。彼得耶路撒冷教会到信了，他起来传道。彼得传道有没有一个拦阻？有，他受到犹太人文化背景的拦阻。上帝怎么样打破这个拦阻？因为上帝的福音是超民族，是超国界，是超种族，是超地区，是超人的。神爱世人，包括美国人、英国人、印度人，包括中国人，包括你跟我都在那里。你看到没有？彼得不是，彼得开始出来传道，向谁传道？犹太人。到什么时候彼得打破了传福音的男主的成见？彼得看见祷告，在加夏利亚，是吧？啊，百夫长派人去，百夫长是一位敬虔的百夫长。彼得在中午祷告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他看见一个布袋，里头有一些活物，一些动物。布袋里面有活物坠下来，上帝说：“你宰了吃吧。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不行的，我们的这些不洁净的，啥都不能吃。”我们只是分体有反出的啊，一要有灵的，你这些东西不洁净的，我怎么可以吃啊？天上有圣灵说，我所洁净的你不能当做不洁净的。这句话是什么？耶稣的经文借着耶稣的宝血所洁净的，我们就不能看为不洁净。人罪得赦免是因信耶稣基督，借着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的不义，借着他的恩典，那我们因信得以称义。耶稣赦免我们的罪，赦免多少罪？赦免多少罪？根据约翰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第九节说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现在问各位了，如果你信耶稣，耶稣赦免你过去所犯的一切罪，赦免不赦免？你现在所犯的一切罪赦免不赦免？如果你将来也犯罪，上帝赦免不赦免？赦免还是不赦免？如果有一个人犯罪了，他没有认他的罪，上帝赦免不赦免？赦免还是不赦免？有人说赦免，有人说不赦免。哈哈，我这里要告诉你神学的问题，神学基本的问题。信徒罪的赦免是包括过 你认罪上帝是人，是不是？如果没有认到的罪，上帝就不是人，是不是？不是。有的时候有一些罪我们忘记了，或者我们不以为是罪，有的人自以为义，定别人的罪是以为公义，请问这个人会不会认自义的罪啊？会不会？他不会的。主耶稣圣灵光照到一天，他发现，哎，我是自义。我告诉各位，神虽然赦免我们过去、现在、一切、将来的罪，但是你要记得，我们罪的赦免的根据是根据什么？是根据我们认罪吗？是不是？有人说是，有人说不是。我们罪得赦免的根据不是根据你的认罪，你认罪是你应该的本分，不是你因为认罪的功劳可以赚回赦罪的恩典，不能，不能。认罪没有立功可以赚回赦罪的恩典，不可能的。你罪得赦免，你读上面两节就知道了，约翰一书第一章七节那里说，因耶稣的宝血做了我们的挽回祭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你罪得赦免的根据是耶稣的宝血，不是你认罪的功劳。认罪也没有功劳，是应该的，是应该的。哎，所以是根据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今天来了，献祭能不能赦罪？不能。牛羊的血能不能赦免我们的罪？不能。唯有毫无瑕疵耶稣的宝血一次献上，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祭，对吧？一次完成了。我们认罪是因为要恢复与神正常的交通。认罪，我们信主耶稣，信了。认罪是我们信心的一种表示。认罪，基督徒犯罪之后，认罪要让我们与神恢复正常的交通。基督徒不能说，耶稣赦免我的罪，我有后台靠山，不用怕，犯罪还可以得到事，没问题，变本加厉，赶紧去犯法，做啥都可以，没这回事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什么？难道我们可以继续犯罪吗？可以不可以？断乎不可，这是圣经说的，不可以继续犯罪。所以我们来了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对神的道清楚。彼得天上的异象不带下来，破除了犹太人与外邦人传福音的拦阻。彼得在该撒利亚向罗马的外邦人、罗马人的百夫长传道，你看到没有？他突破了种族的隔阂，突破了地区的隔阂，突破了政治范围的隔阂。彼得顺服了神的意向，他去了。神给我们意向，我们不要违背天上的意向，我们要顺服，我们才能。好了，跟我来说这几句话啊，很重要的。我们有了意向，还要有装备，
要有人力的装备，
财力的装备，时间的装备，各方面配合，才能完成意向的使命。不是说你有意向可以站在平台就可以出去，不能的，要装备才能。我讲的韩国有一位
接近郑坤博士，他是学员传道会会长。他在1980年要开一个大会，叫做韩国这个福音大圣化的机会，这个机会要200万人参加，这是天下大事。除了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有200万以上，现在在世界上你要召集一个200万人的基督徒大会，谈何容易啊！1980年，他要开这个大会，但是1980年，韩国政治不稳定，有一些人起来示威游行，所以韩国教会很紧张。我们希望属灵大复兴，如果万一有恶人来了，丢一粒炸弹在我们200万人大会里面，我们不是大复兴，会变成大混乱。最好不要开，太危险。你们最近911啊，知道都看到报纸不是说吗？美国世贸中心110层的大楼，恐怖分子接了飞机，用飞机冲进大楼，南边北边冲进去了，结果大楼就被火焚烧了，就然后整个就垮下来了，可怕！恐怖分子啊，破坏全世界的经济中心，破坏全世界的商业中心，破坏全世界重要人才的中心。我们国内啊，也有一些在那里丧命的。我们呢，国内的中国人，世界各地人都有人在那里丧命，6000多人死掉。各位，我们知道，上帝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？知道。你说上帝为什么不拦阻？我要告诉各位，我现在从神学上告诉你，讲到神的旨意，第一种，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；第二种，神的引导或者叫神的安排，神的安排，然后讲神的引导，神的许可，神的任凭，你看到没有？程度不同了。神的旨意永不改变，神的旨意是绝对的，是永恒的，不能变动的。第二，神的安排，有没有？第三，神的引导；第四，神的许可；第五，神的任凭。因为人犯罪堕落了，不以人的生命为宝贵，人堕落了，不遵从神公义的真理和原则，人任意妄为，恐怖分子任意妄为，神任凭他们，神知道，但神任凭他们，最后这些恐怖分子还要遭受罪恶的结果，逃不掉。所以你就了解了，有5个大范围。我今天没时间讲那个，讲那个又要讲一个钟头。我要回到今天讲事工的秘诀。各位，今天我们来，刚才我是从金正坤博士，很多人都不要开了。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，请人去参加这个大会，有人说取消了，其实没有取消，在这个大会里头。韩国教会说不要开，他的同工说危险，不要开。最后谁说不要开？金尊坤博士的太太，他的爱人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在耳朵旁边、枕头旁边，不要开啊，太危险了、啊。如果有人丢炸弹，有人死，不是大复兴的，是大混乱的，你在历史上留下臭名啊，太危险了，何必这样冒险？第一天讲，无动于衷；第二天再讲，稍有摇动；第三天再讲，大有摇动。哇、哦！你们做师母的要跟牧师同心的。好了， 金博士说好，让我去祷告。金博士他花了三天三夜到山上的山洞里头去进食祷告。三天三夜他下山了之后，他说，我现在告诉各位，是神的旨意，这个福音圣化大会必定要举行。他一讲神的旨意，全韩国教会都讲阿们，谁敢反对神的旨意啊？没有人敢反对，是神的旨意，神负责嘛。结果看，感谢主，每天200多万人参加，我去参加了，在一个旧的大飞机场，有一个 island 在一个海岛的旧飞机场不飞了，他的讲台5层楼啊，架起来，他的喇叭放在电灯杆上面，路与电灯杆上面，喇叭过去。感谢上帝啊，各位亲爱的弟兄，神用他，时代的工人，有意向的工人，有使命的工人，有信心的工人，有意义的工人，神借着这个有意向的金尊峰博士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基督徒最大的机会。每个晚上200多万人参加，连续5天的，不得了了。结果教会大复兴，是南韩现在教会大复兴，信徒比例非常非常的高。南韩的教会影响社会，社会要发展，教会信徒投入做官做人。韩国有个笑话，有一些啊非基督徒没有信主，但是商家，他为了得到别人对他的信任，他在身上放一本圣经，人家问他，你是基督徒吗？他说我不是。那为什么要让你放一本圣经在身上？哎，跟我做生意有帮助啊，我放了圣经，人家对我觉得对我有信心了，有信任了，做生意人家都比较喜欢啦。你看到没有？当然这是不正确的啊。真正的来讲，是你因为信耶稣，你有好的品格、好的人格、好的信用，不要倒账，不要这个恶性倒闭，你要有计划。所以做基督徒生意要诚诚实实，不要倒账，你这样不容神不义人不讨神喜悦，暂时得到利益，将来他要承受很严重的后果，那是必定逃不了。所以金尊峰博士举行了福音大圣化的机会，感谢。结果怎么样？200多万人来参加了，非常的成功。所以刚才我讲有了意向，要有装备对吧，要有财力人力时间设备各方面，接下来你有了意向，还要有信心的支持。好，跟我说这几句话好不好？有意向如果没有信心的调配，意向是空的，有意向如果有信心的支持，
意向可以完成
属灵的侍奉。
有了意向
还要加上信心。
好，
感谢。所以我们就了解到保罗传福音容易不容易啊？很难的。他遭受鞭击，遭受逼迫，遭受患难，遭受下监牢，遭受石头打，甚至打得半死，以为他死了，赤身露体，狮子攻击，反对人攻击，有人的假冒传推来攻击保罗，也有。保罗说，不管真心不管假意，我要感谢上帝，因为福音被传开了，保罗 师要有一项，
牧师
长老要有一项，
执事要有一项，
弟兄姊妹要有一项，有一项才能决定侍奉的方向。好，感谢主，清楚不清楚啊？
清楚啊。
哦，有一项才能的决定侍奉的方向，求主带领。
啊，
我个人呢，在祷告中主啊，是一步一步的。我开始了祷告主啊，拉长我的脚步，建将祷告全世界成为工厂，主一步一步带领。那有一年我在香港领万人布道会，连续有八场布道会，来了7万多人在香港，红馆体育馆可以坐1万多人的一个大大大，每一天都爆满，晚上很长，白天下午三场，上帝恩待。我那时候我祷告主啊，让我有生之年能够向1000万人传福音，你说可能吗？再也不能再是传承了。我到现在向人讲道，面对面听我讲道已经超过100万，那是小数目，全世界人口都大，是神的恩典，就有机会世界各地讲道。但是通过我写的书，通过我在空中广播的讲道，到现在最少超过500多万人以上，所以是可能向1000万人传福音的。所以求主带领我，跟我说这句话：若没有意向，
民就灭亡了；
有意向，
侍奉不变质；
有意向，
加上装备。
加上信心的支持，意向可以成为实际。好，第二点我要讲，属灵的侍奉要有不被摇动的信心，要有不被摇动的信心。希伯来书11章第6节来跟我说，人非有信，哎，楼上楼下前前后后一般来，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喜悦，好了，我们讲信心，我们相信上帝，对不对？你信他，你相信他怎么样，你就会听他，你信他，你就会向他祷告。如果有印象又有信心，你的工作就怎么样，能够扩展。如果没有信心不能够。我讲一点我个人的意见啊，我是马来西亚出生的，我的先祖是从福建移民到马来的，我在马来西亚出生，我是道道地地当地的华人后裔。那我开始在学员传道会马来西亚，我做创办人，也是做首任的会长，在那里推动工作。我回去的时候在1968年到1970年代中期，我宣告我在同工祷告会的时候，所有同工联祷会，我说你们为我祷告，我们希望在宣传到位，在10年之内，我们的同工能增加到100位以上。很多牧师就笑了，但这不是，你刚刚回来，只有你跟你爱人两个人，你要祷告哇，